下一案情各位看到本案第十三案。第十三案是 Nancy 的60mg 他来建议提高资本价格案。那这个健保收载的药品分组只有一个药品，那是 PPI 的药品，主要是用来治疗糜烂性食道炎或是维持糜烂性食道炎以治愈后的疗效，或是非糜烂性胃食道逆流疾病的症状治疗。那这个案件是厂商他在我们第二大类药价调整之前有来函申请提高健保支付价格，由 9.7 元调整到 9.85 元。那本署在113年的第二季在检讨专利期满于第一季的第二大类药品的时候，我们有依法进行药价调整。那这个药品是预专利期的第二年到第五年的药品，所以我们是以GWAP 的 1.15 倍去做调整。那厂商对于调整后的药价认为有不付成本，所以来检具相关的成本资料向本署提出调整健保支付价的建议。那厂商后续又再次来函建议的提高支付价格到每粒 9.7 元。那这个药品的支付价格的变动可以看到，就是从113年5月还没调整之前是 9.7 元，那经过药价调整之后是 8.5 元。那厂商来提不付成本，然后并且提出它的成本价是 9.8 元，因为已经高于我们调整前的支付价格，所以我们这边就暂时把它调整回 9.7 元。那厂商本组跟厂商的成本计算情形在13至3页的上半边，请各位参考。那本署意见的部分，我们是建议不需参考特殊或特殊药品或不可替代特殊药品去提高药价，因为那个药品它是在台上市的氢离子泵抑制剂，就是 PPI 类药品中唯一一个缓释的胶囊，而且具有长效维持病人血中浓度，而且较少与其他药物有交互作用的优点。但是因为临床试验中对少数较严重胃食道逆流疾病未优于一天两次的其他 PPI 的疗效，所以本案药品就不需参考特殊或不可替代药品去提高药价。那核价方式就依我们113年第二季专利期满的调整结果调整为 8.5 元以上。
好，谢谢。请我们那个专家代表沈院长。
好，主席跟各位委员大家好。就有关于这一案刚说明已经非常清楚，它就是一个 PPI。 那当然在目前它我们有其他的 PPI 可以替代使用。那当然这个药品它是一天使用一次有它的这个优点，但是就相较临床的这个效益跟一天两次的 PPI 疗效是没有这个临床上的一个不同所以就是依照这个特性并没有办法就是列为特殊药品或者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特殊药品来提高药价。那再加上这个药品其实已经过了专利期，在美国2022年它其实已经就由这个学名药来取代，而且那个学名药的药厂还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药厂所以我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的产品那我们台湾的药厂也没有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来注，就在查验登记也没有来申请核价所以就是说这一案基本上就是一个 PPI， 那但是它的临床的疗效跟其他的这个 PPI 在使用上并没有特殊显著的不同所以就是还是依照我们原来的一个核价。那但是衍生的问题就是说那像我们在这个希望有一些替代取代的药品的时候，那为什么基本是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药厂那也是没有在我们这边来申请学名药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一案应该相对比较简单，谢谢。
好，谢谢沈院长。那有没有要就这一些这个药品来垂询的？因为这个相对还简单至于说核价政策这个，我们就跟食药署一起努力吧。那我们新的方案里面，
对不起，我这个案子我不支持支持健保署把它调下来。我只是好奇想询问一下，就是他在专利期过了以后，本来给他调成八点，后来在五月又给他调成9.7，当初的考虑是怎么给他调上去？然后现在经过我们的会议又要把它调下来，是什么理由？当然，如果是希望大家 这个委员去背书做个黑脸是 OK 的，但是当初为什么健保局在五月的时候就把它调整成七？
如果说是认为不可，如果理由跟现在其实一样，其实在那个时候就五月就不应该调成七了。好，请我们同仁可以说明。
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在这一年来在做第二大类药价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依照法规去，它是预专利期第一年或是第二年到第五年，依照法规的规定去做调价。那调完价格之后，我们公告之后，我们会给厂商七天的时间内，他要如果有不付成本的情况下会提出来，那我们就会依照他提出来的成本价，那先去调整成他们成本的价格这样子。那后续的话，我们再去散会讨论。讨论完，专家认为说，它是不是特殊或不可替代？去参考特殊或不可替代，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法规的部分，那去做一个调整价格的部分。那等到动议过后，我们就会依照动议的决议再去做一次要价公告的移动这样子。
有些这样子也很重要，因为听起来是只要厂商觉得不符合成本，你调价你就给他申请，他就那我们就先把它再调回去嘛。更何况厂商当初申请是9.8元，健保署核定是9.7元，差了一毛，也不是依照厂商的申请价钱给他核定啊。那所以我只是不知道这个逻辑性到底它的一般性或者通则是什么样。谢谢。
这个机制应该把它关起来了哈。那为什么呢？因为 PBIA 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用的，包括进口台湾台厂的都有十几种，而且即使大家知道哦，刚刚做 AZ 的第一个最有名的 Nansen 进口的哦，对，还不用那个不到6块钱，5.6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逻辑不好。今天因为有个厂商我提我想哦，你相信把所有厂商回去提，大概一半会告诉你他不付成本。那我们就要暂时支付，从四月支付到今天八月哦，终于水落石出哦。我所以觉得应该逻辑性不好，因为那个已经违反哦这么多的选择，而且我告诉你，临床上我们在 PPI 大多数也是用一天用 QD 啦，我不知道是哪些专家比较严重的 case 才需要 BID 嘛，所以我就觉得怪，今天的论述就不觉得怪。所以我建议这个机制哈，因为每年四月都要调降药价，那如果这个机制存在，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会议出去哈，不只是武田学到了，其他药厂会来学。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这招以后就人家都已经准备好给你了，那你就可以站付到我们八月哈。我想以后这个会我会开不完，所以我觉得机应该是颠倒过来。今天厂商如果有异议，有值得经过专家评估后，有需要调账的才需要到委员会，刚好程序刚好应该颠倒过来，那这样子就是排除一些不适宜可能不宜讨论的案子，那这样也减少这个财务 lobby。 谢谢。
好，谢谢。哎，陈院长没有了，
意思一样的，就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
那李嘉伟老师非常不满意。
好，我也学下来了。这个案子其实因为程序这样子，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让厂商能够表达意见的机会了哈，这个大家还是要尊重。那可是呢，那如果在一定授权范围之内，其实是应该在会上在这个场合报告，就不用花太多时间来讨论了，就是这个是议程安排。所以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做改善了哈，好不好？就是简单的事情，
不是报告，因为其实我们觉得说他来喊了以后就调账，我们就依照他的意思先给他调账。
没有了，
这个程序啊。
对了对了，这个我们会再来注意一下。啊，
下不为例了。
还是这个有什么不可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这个案子先这样，那下一个案子。